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
今日嘅呢段经文咧，同上次一模一样噶。
今天这段经文跟上次我所讲的经文内容是一样的。
上一次咧就同大家讲呢个侍奉者嘅一啲嘅特质。
上次我所讲的是侍奉者一些特质特质，
亦都提出咧教会要兴旺要侍奉嘅时候咧。
也提了教会要兴旺要侍奉的时候，
并不是拿一个格式加入去自己教会就得的，
并不是拿一些格式来教会就行了。
架构不是不重要，
架构不是不重要
啊。好像摩西这一段大家就见到了，
像摩西这一段大家都 看清楚了。
有能力的人但没有架构，
有能力但是没架构
那变了呢，就做到摩西一个很混乱的状态，
结果摩西就 做事就做到一个很混乱的状态。
但是今天教会的普遍情况呢，
但是今天教会 普遍的状况
都是想要一个行得通的架构出来，
也是要一个行得通的架构，
就忽略了其实摩西的外父的提议并不是单单一个架构的，
但却忽略了摩西岳父的提议不单单只是一个架构，
亦都是要摩西他在以色列人当中要找一类人出来，
也是说以色列要找一类人出来，
就是在第二十一节当中所讲的，
就是在二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些人，
那些特质才能是什么呢？
那些特质才能是什么呢？
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
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
所以今日我哋信徒要留意嘅事情系好多嘅。
所以今天我们信徒要留意的事情很多。
无论架构一啲做事嘅细节嗰啲嘅事情，
无论是从架构或者一些细节的事情，
都系好需要留意嘅，
也是很需要注意的。
但系最重要唔可以忽略嘅嗰一点就系喺呢一度。
但是最重要不可以忽略的一点就在这里，
就是我们信徒本身对神的特质有还是没有，
就是我们信徒对神本的本质有还是没有，
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人在我们当中，
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人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愿意信服神的道在教会的当中，
有没有愿意信服神的道在我们当中，
然后架构就是给这一类的人去侍奉神用的，
然后架构就是给这一类侍奉神的人所用的，
并不是希望得着一个更高的职衔而去做的，
并不是为了得一个更高的职位职分才去做的，
因为我们人始终有这个陋习，
因为我们人始终有这个陋习，
这个陋习就是我希望我的职位越来越高，
就是希望我自己爬得更高，
但忽略的就是我究竟有没有那个能力，有没有那个特质去跟那个职位相称的，
但是却忽略了自己有究竟有没有那个特质跟那个职位是相称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听过有些教会在这里讲这一段的话，
所以我常常听到有些教会在教这段话，
就在这里讲话我们应该好像摩西那个时代一样，
就是说我们应该好像摩西那个时代一样
有十副长五十副长八副长千副长这样，
有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那样
令到好像有一个很清晰的架构给大家信徒们升职这样的，
就好像有一个清晰的路让信徒们一步一步的爬
但这一样东西实际来讲是不重要的，
但是实际上呢这一个东西并不重要，
因为最重要的仍然是侍奉者的那个特质和他的心态，
因为最重要的是侍奉者他的心态还有他的特质
所以呢上一次讲的呢重点就是这几点了，
所以上次所讲的重点就在这里，
但是在我结束之前呢，
但是在我结束以前
我叫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得到这一段摩西做事的那个的心态在哪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摩西做事的心态究竟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到摩西侍奉的心态都不是在这一段抽出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明白摩西侍奉的心态也不是在从这一段 所看到的。
啊，最精彩讲摩西侍奉嘅，咁啊，梗系睇住嗰棵树烧嚟烧去烧唔窿嗰一段啦。
我们常常看摩西侍奉态度，也是在那个火中的荆棘那边看到的。
啊，成日烧都唔会好似缩一烧咁样吓。
整天烧，但是却不烧不毁。
吓，呢一点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好着重啊，摩西点样推搪侍奉嘅嗰啲嘅事情啊。
我们重点在那边，就是摩西常常推卸那个责任。
另外一段呢，恐怕就是磐石出水了。
另外一段恐怕就是那个磐石出水。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近百岁的老人家。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近百岁的老人。
啊，上帝叫他拿着那个木头，啊，不是木头，杖， sorry。
上帝叫他拿着木头做的杖。
跟住咧就行过去嚿石嗰度，
就走去磐石那边
敲佢一下，
敲他一下，
咁就出水噶啦。
他水就从那边出来。
但系呢个近百岁嘅老人家点咧？
但是这个近百岁的老人做了什么呢？
啊，都系攞住支杖走去嚿石头嗰度。
他拿了杖走去那个石头。
啊，上帝叫佢打一下。
上帝说打一下。
佢发脾气打两下。
他发脾气打了两下。
啊，咁咧一生嘅功劳就毁于嗰另外嗰一下嗰度啦。
他一生的功劳就毁了在那另外一下那边。
啊，带完人出埃及出40年都唔俾你入去。
带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40年了，但是进不了迦南地。
啊，就系、是、因为嗰一下啫。
就因为多了那一下。
啊，好多时候大意讲摩西的一头一尾恐怕都是这两段。
很多时候大意我们讲摩西的都是这一头一尾。
但是呢这一段18章第13节到27节的这一段。
但是这里18章第13到27节这里。
恐怕也都是讲摩西为什么是全地上最谦卑的人。
恐怕也是说摩西为什么是全地最谦卑的人。
在这一段嘅当中表露无遗嘅，
在这一段当中表露无遗。
要睇得出呢一点咧，就要同大家重温一下18章之前发生过咩事。
在我们看这里以前，我们要看18章以前发生了什么事。
啊，如果大家记得咧，就系啱啱过咗十灾。
我们记得刚刚过了十灾。
啊，摩西同佢阿哥啊表演完法术啦。
摩西跟那个他哥哥表现了所有的神迹。
啊，神迹过咗，过埋红海啦。
神迹过了，还有过了红海以后。
过完红海，跟住就第一次嘅磐石出水。
过了红海以后，就第一次的磐石出水。
啊，第17章由第8节开始咧，就系佢哋成个民族打嘅第一次仗。
17章第8节，就是他们民族打的第一场仗。
就系同呢个亚玛力人打嘅一次。
是跟亚玛力人打的仗。
啊，在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在经过这么多事以后，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摩西，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摩西，
成功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
成功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
地上最伟大的那个国家被你打赢了，
地上最伟大的那个国家你打赢了、啊、
最难做的那件事情做了，
最难做的那件事你做了，
就是过红海。
你过红海，
200万人是干地过红海，
200万人在干地上过了红海，
已经是很巴闭了，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
啊，怎知行了不够几日没水，
怎知道走了没几天没水了，
跟着上帝叫他找些杖敲敲石就有水出了，
上帝说你用杖敲一下石头水就出来了，
然后跟亚玛力人打仗，
然后跟亚玛力人打仗。
啊，你要大家想清楚，以色列人是没打过仗的。
你要想，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后是没打过仗的。
啊，完全没有战斗的经验，但赢了场仗。
是完全没有战斗的经验，但是却赢了这场仗。
在众百姓的心里面，摩西是叻到冇得再叻噶啦！
在众百姓的心里，摩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所以喺摩西嘅呢个时刻咧，
所以在摩西的这个时刻，
呢个成功感系非常之浓厚嘅。
成功感是非常浓厚。
仲要大家唔好忘记，摩西等咗几多年先去到呢一刻啊？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了，摩西是等了多长的时间才到这一个地步？
80年啊！
80年，
80年啊，各位。
80年，各位，
我哋香港出产嘅《无间道》等咗差唔多10年都发脾气啦。
我们香港那个电影《无间道》等了十年 也生气了。
啊，摩西系等足佢八倍嘅十年。
摩西等了八个十年。
终于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要水有水。
要水有水。
要打仗就赢噶啦。
要打仗就赢了。
仲有啲乜嘢问题咧？
还有什么问题呢？
啊，如果大家了解到呢个心态嘅时候咧，
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心态的时候。
就知道那个危机其实几咁大了，
就知道那个危机是非常的大。
一个人普遍来讲容易跌倒是几时呢？
一个人普遍容易跌倒的时候是哪个时候呢？
不是你已经跌到贴地那阵的，
不是你已经去到一个很不好的地步。
往往最容易跌倒是你最成功的那阵，
往往最容易跌倒的时候就是你最成功的时候，
是你渴望想做的那些事情终于做得到之后的那一刹那，
是你在最渴望要做到的事情做到以后的时候。
大家如果记得我讲过的道，
大家如果记得我所讲过的道，
有好几个属灵的人物都是在那些时间跌倒的，
有好几个属灵的领袖都是在那个时候跌倒的。
最经典的那个就是大卫，
最经典的那个就是大卫。
上帝要他赢到开行的，
上帝要他打仗打赢了，
赐他大名，
赐他大名，
赐他平安，
赐他平安，
赐他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有，
就是他什么都有那时候不去打仗就走了去看女孩。
就在他做了王所有事情都很好，但是他却在他的王宫里面去看一个女人。
那时候是不是大卫走难的时候？
是那个时候是大卫走难的时候吗？
大卫走难那人写诗篇的，
大卫逃难的时候是写了诗篇。
大卫走难那人是最亲近神的时候，
但是在逃难的时候大卫却是最亲近神的时候。
但是大卫在得着了神给他的那个约的应许之后，就走去奸了人老婆杀人老公了。
但在拿了那个平安以后呢，大卫却做了这个抢了别人老婆的事情，
是一个最容易跌倒的时间，
就是一个最容易跌倒的时候，
就是那个人觉得非常之成功非常之安定的那个时间，
就是一个人觉得非常安定平安的时候。
而有这个骄傲的时刻的话呢，
在这个有骄傲的时刻里面，
往往一个陋习跟住嚟嘅咧，就系唔听你意见。
往往一个陋习就是不听别人的意见。
吓，我乜都做得到啊！
我什么都可以做到。
你哋有边一个可以叫嚿石出水？
你们有哪一个可以叫磐石出水呢？
我让个位俾你。
我把位置让给你。
啊，你有边一个可以吓指一指个海，个红海分开，叫我可以行过去？
有哪一位可以指一下红海会分开的呢？我把位置传给你。
以色列人当中有哪个打过仗可以第一次打仗就赢的？我让埋个位给你。
以色列中有哪一位可以第一次打仗就赢的？我把如果有的话，我把位置让给你。
还要大家不要忘记摩西头那四十年是在哪里生活的？
还有不要忘记摩西头四十年在哪里生活？
在埃及王宫那里生活的。
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
得的是埃及最好的教育。
得的是埃及最好的教育，
得的是埃及最上乘的那些产品，
得埃及最上乘的产品，
所有学的都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
所有学的都是那当时世界最好的。
所以在结合了这么多样东西之后，
在结合所有东西以后，
在第十八章这一刻，
在十八章这一刻，
摩西是最值得骄傲的那一刻，
在摩西最值得骄傲的这一刻，
是 最令到他有成功的那个感觉的那个时间，
最有成功感的那个时候，
也都是最容易跌倒的那个时间，
也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
所以呢，为什么说在这里能够看得到摩西是全地上最谦卑的那个呢？
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摩西是在传递最谦卑的那一位呢？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时刻仍然愿意听一个人讲的意见，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仍然愿意听一个人的提议。
不容易的，在这一刻要听人的意见，
在这一刻要听进别人的提议是不容易的，
因为 佢已经见得到更加多更壮观嘅事情啦。
因为他已经见得更多更精彩更壮观的事情。
啊，大事我已经搞掂晒啦。
大事我全都处理好了。
而家要处理每个以色列人嘅小事。
现在我要处理每个以色列人的小事。
我冇能力做咩？
我没能力做吗？
我要边个俾意见我呢？
我要谁给我意见呢？
如果要讲解神嘅道，同埋要为神审判事情，有边个比我更适合啊？
如果要讲神的事情，还有做审判的事，有谁比我更适合呢？
啊，神都透过我审判埋法老啦。
神也让我审判法老了。
整个埃及我都审判完啦。
整个埃及我也审判完了。
我点解要听你意见？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意见呢？
以我嘅能力做得完噶啦。
以我的能力，我能够把事情完成。
以我自己一个人嚟讲，呢啲湿碎事情唔需要听人意见。
以我的能力来讲，这些小事都不需要别人来帮我处理。
所以当摩西听到佢外父讲嘅呢啲嘅说话，
所以摩西当听到他岳父所讲的这些话，
吓系好一个。好受试探嘅一个时间嚟嘅，
是一个非常受试探的一个时间。
因为摩西大可以唔理会佢外父讲嘅嘢，
因为摩西大可不理会他的提议。
你话唔会啩？
你说不会吧？
吓，一个人要处理200万人嘅嘢，
一个人怎么处理200万人的事呢？
由一日到黑都系得个忙字，
由一天到晚就只是一个忙。
有人俾意见你，令到你可以轻省一啲，你会拒绝咩？
有一个人来，有几个人来帮助你，给你轻省一点，你会拒绝吗？
吓，唔好忘记有一类嘅领袖会系咁嘅。
但是别忘记了，有一类的领袖是这样的。
佢一日到黑都话俾你听，佢好忙。
他一天到晚跟你说他很忙。
忙到一个地步，唔会再有时间去做任何嘢噶啦。
忙了说，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去做别的东西。
但系你以为佢其实揾紧你攞意见咩？
你以为他是在问你意见吗？
唔系噶，
不是。
有一类嘅领袖就系佢忙。
有一类的领袖就是他忙。
但同时间要喺人前话俾人哋听，我真系好忙。
还要跟在人前跟大家说我真的很忙。
佢願意要話俾你聽，佢忙唔係想你俾意見佢嘅。
他跟你說，他忙不是為了你要你給他意見。
其實係想你讚佢啫。
就是讓你稱讚他。
哇！咁忙都有時間陪我食飯啊？
你這麼忙也有空陪我吃飯？
哇！咁忙都仲有時間見我啊？
這麼忙你怎麼也有空見我呢？
嚇！其實喺嗰啲慎忙嘅嗰啲嘅事情當中，其實係想人哋注意下佢咁解啫。
就是在那边喊忙的时候，就是想要别人称赞他。
实际话俾人哋听忙，系因为想你注意下我能力有几高啫。
在他说忙的时候，其实是想你注意他，他真的很忙，他想得到称赞的话。
啊，想你注意下，我咁忙都俾面你食饭，你好巴闭下噶啦。
想你注意，想你说，我注意到我有时间给你，
好俾面你，
我就是很给你面子，
好睇得起你，我先至喺我百忙当中抽少少时间陪你食呢个饭。
我在我百忙当中，我抽空来陪你吃饭。
有一类嘅领袖系咁嘅，
有一类嘅领袖是这样的，
完全系骄傲嘅榜样，
完全是骄傲的榜样。
你想知道点样更加骄傲，你跟住佢啦。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更加骄傲的话，你就跟随他吧。
佢会将佢新买几啊万嗰只表喺度，哇，成日问几点咧咁样。
他的名手表就常常就给你看，这几点啦。
跟住咧早排出差去完欧洲十几廿个行李要带翻嚟咁样。
也跟你说早阵子我要出差了，带了十几个皮箱回来。
净系行李费都千几二千蚊啊咁样嗰啲。
这行李费也几千块啦。
净系斋讲佢自己有几忙同埋嗰啲嘢咧，你基本上都唔使再讲嘢。
光说忙的时候，他其他东西都不用讲了。
有一类嘅领袖系咁嘅。
有一类的领袖是这样。
就系因为想人哋注目喺佢嘅目光当中。
是因为他想要其他人的注意。
而摩西愿意听佢外父嘅说话咧，
而摩西愿意听他岳父所讲的话，
就俾大家特别留意到佢敬畏神嘅嗰一部分喺边度嚟。
就特别给大家留意得到，他是敬畏神，是心态是怎样？
点解我会话愿意听就已经系敬畏神呢？
为什么说愿意听听就已经是敬畏神呢？
因为他外父给的意见就正正是要他怎样有效率地去完成神的工作。
因为他岳父的提议就是正正讲了如何有效率地去完成神的吩咐。
这一点是很难去做的。
这一点是很难去做的。
因为我们人始终有那个陋习。
因为我们人始终有一个陋习。
我叻。
我聪明。
我劲。
我强。
你哋揾我，
你找我吧，
就唔愿意将嗰个功去分出去嘅，
却不愿意把这个功劳分出去，
亦都唔愿意相信其他人有我咁嘅能力去做好呢件事嘅，
也不愿意相信别人有也有这个能力去把事完成。
呢一点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犯错嘅地方嚟，
这一点是我们常常犯错的地方。
侍奉嘅过程当中一样。
侍奉的过程中也是一样，
我做这个位置做了这么久了，
我在这个位置做了很久，
应该要训练其他人，
应该去训练其他人，
应该要带协其他的弟兄姐妹学习怎样侍奉神，
应该要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去学习怎么侍奉神。
能够分出去是个福气来的，
能把事情分出去是一个福气，
能够带领其他弟兄姊妹在同一个岗位侍奉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来的，
能够带领其他弟兄姐妹在一个岗位里面侍奉是一个福气，
但是往往人是调翻转的，
但是往往人是弄反过来的，
调翻转头是这个位置是我的，
反过来这个位置是我的。
你问那么多东西做什么？
你为什么问那么多呢？
你不信我还是不信神啊？
你是不相信我呢还是不相信神呢？
开始答到了。
就
这个是啊。开始抛即行出来。
OK， 就把他的名号打出来了。
自己那个名号不够劲了。
这自己名号名头不够响了，
就反过来挑战你，
又反过来挑战你。
你是不是不相信神叫我在这里侍奉啊？
你是不是不相信神把我放在这里侍奉呢？
好大的一个压力就压过去那些弟兄姐妹，
把一个很大的压力压去你的弟兄姐妹上面。
这件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啊？
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完全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是完全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当一个教会入面，
如果当一个教会里面
永远都是得一个人侍奉的话，
永远只有一个人侍奉，
永远都不会侍奉得完的，
永远是不可能把侍奉得完的。
如果永远都是一个人去侍奉那个教会的话，
如果永远是一个人来侍奉教会的话，
恐怕那个教会也都不会有任何增长的，
恐怕教会也不会有任何的增长，
弟兄姊妹的灵命也都没有成长过的，
弟兄姐妹的灵命也不会成长。
大家试想一下这个例子，
大家试想一个例子，
一个孤儿院，
一个孤儿院
有一个好好心的修女看着，
有一个好心的修女在看，
收养了十个孤儿，
收养了十个孤儿，
养了十年，
养了十年，
那十个孤儿都还是要他喂奶的，
但是那十个孤儿也是要那个修女来喂奶的，
那外面的孤儿怎么办？
那外面的孤儿怎么办呢？
就永远都没有这个修女去照顾了，
就永远失去了这个受这个修女照顾的机会了。
原因是因为那十个小朋友永远都是小朋友，
因为那十个小朋友永远都是小朋友，
是小朋友就做不到大人做的事情，
小朋友就做了不了大人所能做的事。
所以如果小朋友没有长大去帮助其他的人的时候呢，
所以小朋友如果没长大去做一些能帮到别人的事情，
那间孤儿院就永远都是得十个孤儿，
那孤儿院永远就只有十个孤儿，
而那十个孤儿永远都是小朋友，
而那十个孤儿永远都是小朋友。
教会往往就是这个迹象，
教会常常就是这个现象，
哇，那个信徒十岁了、哦、
那个信徒十岁了，
为什么还要你喂奶的？
为什么还要你喂奶呢？
个修女跟他说，
修女跟他讲，
十岁很小的，
十岁还小了，
我都八十岁了，
我八十岁了，
他还有很多年去长大的，
他还有很多年去成长，
所以我要做的我仍然要做，
所以我要做的我仍然要做，
不要教他们住
了、不要教他们了，
这个是个很奇怪的迹象的，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的，
是一个不 寻常的现象，
但是我们教会、不是只单讲我们教会、我们教会、
我是说我们普遍的教会来讲
都有这个现象，
都有这个现象，
最恐怖的不是这点，
最恐怖的不是这点，
最恐怖的是个个都接受这个不寻常是正常的画面，
最恐怖的是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恐怖的画面、
如果我的儿子养到十岁我还这样抱着塞着奶的时候，
如果我儿子养到十岁我还要这样拿着奶瓶喂奶的时候，
你们恐怕已经争先夺后地跟传道人说不是这样教仔的
你恐怕争已经抢过来跟我说、哎、不是这样 教儿子的，
分分钟有人打给防止虐儿协会说喂有个传道在虐儿、
可能会打算去政府部门说、这里有人虐待儿童、
但是在属灵角度我们已经完全接受这个画面了，
但是在属灵的角度 来说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现象，
所以不愿意分出去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不愿意分出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愿意去教导其他弟兄姊妹怎样去侍奉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愿意、教导别的信徒去侍奉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真是最残酷的那个面那个画面就是大家都接受这个是正常的，
而最残酷的就是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是正常的、
大家可以试想像摩西那个年代，
大家是想象一下摩西那个年代，
当二百万人都觉得摩西你一个做是正常的时候，
当二百万人也觉得摩西一个人做是正常的时候，
恐怕摩西不用到一百二十岁才死，
恐怕摩西不用活到一百二十岁了，
应该八一岁就暴毙了，
八十一岁就已经死掉了、
为什么怎么做、
为什么呢？因为事太多了，
二百万人
怎么做呢？二百万
人去做，
一个人去做
没可能的，
是没可能的事、
而同时间、大家谨记这一点，
但是同时间大家要谨记这一点，
不愿意分出去并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去做的事情的，
不愿意分出去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做的事，
另外了，
另外
当摩西听到外父所说的这个结构的时候，
当摩西听到他岳父所提的这个架构时候，
摩西没有忘记一点的，
摩西没有忘记、一点，
就是要怎样去找那些人来去侍奉，
就是如何去找那些人来侍奉，
并不是很随便拿了个架构就叫人家来 sign up 了，
并不是说拿了这个架构以后就说、你让那些人来这里、就是来这里签名，就是说自己报名、
自己报名就可以了，
自己报名就行了、
今天有我们要五十个十夫长，
今天我们要五十个十夫长、
要一百个百夫长，
要一百个百夫长，
二十个千夫长可以，
二十个千夫长就行了，
五十夫长太难计了，不计住了，
五十夫长太难计了，不需要了，
但你们喜欢做的就做，
你们喜欢做的就做吧，
侍奉神是不是这样的态度呢？
侍奉神是这样的态度吗？
不是的，
不是，
也都不是说你想做就做的，
也不是说你想要做的就做的，
是要有特定的特质去找人去做的，
是需要一些特定的特质的人来做的，
并不是说年纪够大了做了，
不是说年纪大了、你可以做了，
在你这个团体很久了做了，
在这个团体里面久了你就做吧、
德高望重的人做了，
德高望重的人你就来做吧，
哇，哈佛三个 PhD 还要20岁就毕业了，你做了，
哇，哈佛三个、博士学位还有、20岁、那肯定是你来做了，
上帝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要这些条件才可以去侍奉他、
上帝有在圣经里面说要需要这些条件的人才可以来侍奉他吗？
从来没讲过的，
从来没讲过。
反而神在另外一段的经文提醒一个先知找人不要这样找，
反而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提醒一个先知千万不要找 这些人来。
那个先知是谁啊？各位，
那个先知 是哪一位呢？
大家要看多点圣经了，
大家要看多一点圣经了。
那个撒母耳先知，
那个是撒母耳。
当扫罗王不要神之后了，
当扫罗王不要神的时候，
撒母耳还在家里喊紧的时候，
当撒母耳在家里哭的时候，
神就跟他说了，
神就跟他说，
你要喊到几时啊？
要哭到哪什么时候呢？
拿着我的东西去那个城道找我心目中的人、
拿起东西来到那个城中找我所要你找的那个人，
跟着去到大卫的家，
去到大卫的家，
跟着耶西接了他去家了，
大卫的父亲耶西接待他到他的家里面，
就叫他给仔来看看了，
就带他们儿子来看，
这个讲得很粗俗，叫你的仔出来给我看看，
就叫你的儿子出来给我看一下。
看了第一个，
看了第一个，
眉清目秀，
他长得很漂亮，
身材高大，
身材高大，
还参军的，
还是参军的，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位吧。
跟着就跟神说，是不是这个？
跟神说，是这位吗？
神说不是，
神说不是。
大哥你可以走去第二边，下一个，
就请他走了，下一位。
第二个又，应该都是这个了吧？
应该是这个了吧？
上帝又按钟，叮叮，下一个。
上帝按铃了，叮叮，下一个。
跟着神提醒撒母耳讲一句说话，
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跟撒母耳提醒了一句话，
我选人不是看外表的，
我选人不是看外表的，
我是看他的心的，
我是看他的心，
你继续叮叮下去吧，
他就继续叮叮下去了，
竟然叮了耶西七个仔，
耶西七个儿子全都叮走了，
如果我是撒母耳或者耶西，那个场面是很尴尬的，
如果我是耶西的话，我是觉得那个场面是非常尴尬。
要个先知问我，其实你还有没有个仔的？
然后先知要那个先知问我，哦，你还 是不是还有儿子呢？
跟着说，是，还有一个，等等下。
你就想起来，哦，我还真的是有一个。
即系生仔生到咁样，真系无憾啊！
你生儿子生到这个地步，就觉得真的是无憾。
啲仔多到唔恨嘅。
儿子多的你都不稀罕了。
第八个等等啦，
第八个，你要找他，等一下吧。
跟住见到大卫啦，
大卫就回来了，见到大卫。
十零岁的一个僆仔，
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少年，
一定冇之前啲阿哥咁好外表嘅。
外表肯定是没有他哥哥那么强壮，外表好。
但系神就话系呢个啦，高佢啦。
但是神却说，就是这位了，你去拿油膏他吧。
连撒母耳都犯嘅错。
连撒母耳也犯的错，
就是当拣人的时候是凭外表认出究竟是不是他，
就是在选人的时候是看他外表的，
用外在的条件去考虑说他是不是应该去侍奉神，
用外在的条件是去衡量他是不是合适的人选。
这个方法从来在圣经都是不对的方法，
这个方法从来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如果这个方法都对的话，
如果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的时候，
最伟大的士师，
最伟大的士师
恐怕应该是参孙，
恐怕就是参孙，
他能够犯的错全部犯齐，
因为他所能犯的错全都犯齐了，
但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是无人能及的，
但是他的能力却 大到一个地步是无人能及的，
有没有人可以一个人拿起随便拿起一块骨，
是不是有没有人能够随便拿起一个骨头
杀一千个人？
杀一千个人，
叶问都一个打十个而已，
叶问也只能一个打十个，
他拿着一块骨头杀一千个巨人，
他拿起一个骨头跟一千个巨人打架打赢了，
所以如果凭外表去断定那个人是不是真真正正敬畏神的方法呢，永远都是错的，
如果用一个人的外表去衡量他是不是敬畏神的话，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而摩西他愿意听他外父的这个意见的同时，
摩西愿意听从他岳父所讲的这个提议
的同时，
是
要非常之留意怎样去选以色列人去侍奉神的，
是 非常要留意到是如何选择以色列人去侍奉神的，
是要敬畏神的，
是要侍奉神的，
是要诚实无妄的，
是要诚实无妄的，
是要恨不义之财的，
是要恨不义之财的。
容不容易找啊，各位
容易找吗？
啊，容不容易找属神的人？
容易找属神的人吗？
你可以说哇，200万人、啊、应该有一两个人，
你可以可能说200万人里面肯定有一两位吧，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啊、是不是真的一定会有呢？各位
是肯定的吗、
啊、如果大家相信神的时候，
如果大家相信神的时候，
神永远都因着祂自己的名留下祂的百姓去侍奉祂的
神永远为了他的名留下一些百姓去侍奉他的、
啊、这个根据在哪里来呢？
这根据在哪里 来呢、
啊、就是当以利亚先知说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侍奉你，
就是当 以利亚先知说、啊、这世上只恐怕只剩下我来侍奉你、
啊、
神了，
神就一句话他，
神就跟他说、
啊、我为我的名留下了7000个以色列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我为我的名留下，神就说我为我的名留下了7000个 人是 还未向、巴力屈膝的。
所以神一定会因着他自己的缘故在弟兄姊妹当中留下啱他的人去侍奉他的。
所以神肯定会为他的名留下了一些人是单单为他侍奉他的。
但今日教会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但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很留心，有没有这一批的人在我们当中，
是我们有没有留心我们教会里面有 这类的人在我们当中。
因为这一批的人是很珍贵的，
因为 这批人是很珍贵的，
这一批的人是神特登留下去侍奉他的，
因为 这些人是神特意的留下来侍奉他的。
而当一个领袖的时候，
而当他、是一个领袖的时候，
一个真真正正敬畏神的领袖的时候，
一个真真正正敬畏神的领袖，
是愿意将他的职责分给他之余、
是愿意把他的 职分分出去的，
还要有给机会他去侍奉神的，
还要给他机会去侍奉神。
而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因为不愿意分出去刚刚已经讲了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不愿意分出去是就是已经本身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类的问题是什么呢？
另一类问题是什么呢？
没机会，
是没机会，
很严重的，各位，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啊、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到最后那个问题都是没机会的。
这些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到最后的原因就是没机会。
你可以跑100米5秒钟跑完，
你可以跑100米5秒钟就完成、
啊、但是没人给机会你去参加奥林匹克的。
但是如果没人给机会你去参加那个奥运会、
啊、我说知你1秒钟跑完了，
我不知道你用1秒钟还是5秒钟，
你没机会就没机会，
你没机会就是没机会、
啊，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神派他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侍奉了，
当神派他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侍奉，
没机会，
没机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有人有心来到教会侍奉，
有人有心来到教会侍奉，
为什么会没机会啊？
为什么没机会呢？
就是因为本身教会的工作都不愿意分出去，
因为是教会本身的工作也不愿意分出去，
不相信其他人，
不相信别的人，
仍然相信说我在这里做了这么久我认识了的，
相信我在这里做了很 很长的时间我、肯定可以把事情弄妥、
啊、我做事的时候你没出世，
我在做事的时候你还没长大呢，
所以我很喜欢中国人那句说话，
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
我吃盐多过你吃米，
我吃的盐巴多过 你所吃过的米。
哇
哦，
你那些盐真是断吨计了，
你的盐是论吨来讲的、
啊、所以有一次我看漫画个后生仔怎么答他呢，
所以在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漫画有一个小伙子就回答了，
老人家你吃盐吃上脑了，
老人家你吃盐是吃上脑了、
啊、好像是很不敬的一句来的，其实
好像是一个很讽刺的一句话，
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态度就是往往跟敬畏神的人的态度相反而行，
但是这个态度呢，往往就是跟侍奉神的人所有的态度是相反的。
而摩西在这个的心态上面从来都没有变过的。
而摩西在这个侍奉神的心态里面从来没有变过。
就是愿意继续将神的那个能力、神的恩继续分出去。
就是愿意把神的能力、那个恩典分出去了。
另外一道，为什么我会说摩西会继续都是这样呢？
在另外一处，我为什么讲到摩西为什么继续会是这个样子呢？
就是当神说我的灵感动边个，他就会讲说话了。
就是当神说我的灵感动谁，
他就会讲
话，他就会讲话了。
咁當時咧就有好幾日，即大部分嘅人都係喺嗰個摩西同在嘅嗰個位置講緊神要講嘅嘢。
當時候有很多人也在摩西那個地方講很多事，也跟摩西一起講。
唯獨是有兩個係喺嗰個帳幕外邊講緊嘢。
唯獨有兩個人在帳幕外講話。
約書亞就即刻提醒阿摩西，有兩個人喺出邊噏嘢喎。
就约书亚就提醒摩西说：“哦，有两个人在，营外讲话。
啊，我应唔应该禁止佢哋喺营外讲说话？
我应该，禁止他们说话吗？”
摩西叫佢：“你唔需要啦。”
摩西就跟他说：“不需要。”
神感动边个讲说话，就让神做佢所要做嘅事情。
如果是神感动他说话的话，就让他做神所要做的事情，
是不需要禁止的，
是不需要禁止的。
就给大家见到摩西 他在侍奉的路程当中，从来都愿意将神的恩去继续分出去，
就让我们看到摩西是从来都是如果神
将神的恩，
把神的恩都愿意分出去的，
无论在哪个情况底下，
无论在什么情况的底下，
是神用的话，
是神所用的话，
愿意就给他，
愿意就给他，
很简单一样的，
好啊，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要摩西这个位上要做的那些的人，真真正正要做得出呢，就很困难。
但是要在摩西这个位置上面要做得出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
因为要那个领袖本身都是要敬畏神的，
因为要那个领袖本身他就很敬畏神，
所以这一类的领袖是非常之难得的，各位。
所以这一类的领袖是非常难得的，
是神亲自的恩膏膏这一类的仆人去做领袖的，
是神的恩膏亲自的膏这些人。
但如果大家今日去睇翻好多基督教教会嘅领袖，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现在基督教的领袖，
唔系唔愿意分出去咧，
不是不愿意分出去，
唔系冇做呢个机会俾其他弟兄姊妹侍奉啦，
是没有做把这个侍奉机会给其他弟兄姐妹吗？
恐怕就系嗰个领袖本身根本都唔系敬畏神嘅。
恐怕就是那些领袖也本身不是敬畏神的。
未讲到嘅今朝，
在我没还没有讲到的这个早上，
我妈妈喺香港 send 咗一个新闻俾我。
我妈妈传了一个在香港发生的一个新闻给我看。
系喺新加坡嘅一个教会。
在新加坡的一个教会。
那个领袖做的事情，
那领袖所做的事
又是贪钱，
是贪财，
又是拿了钱，
又是拿了钱，
还供养了他的太太做了很多荷里活的一些的MTV 那些音乐节目那些，
用了那些钱去做了他太太的在那个 Hollywood 的一些 MTV 的事情，
很巴闭的，
是非常有做了非常出名，
巴闭到一个地步又上头条了，
出名到一个地步他上了头条，
因为今次穿柜桶底是穿了大概两亿港币，
因为这次的账目是两亿的港币，
自己的物业买了几千万，
自己的物业买了几千万，
大家就呆晒，吓又有咁嘅嘢，
大家就说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
唔好介意， 他们教会有多少人啊？
别介意，因为他们教会有多少人呢？
三万人。
有三万人。
三万会众去供养他一家。
有三万的会众去供养他的一家。
去做晒他啱啱终于被人揭发的事情了。
他就做了刚刚给人揭露的那些事情，
就给大家去反思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让我们反思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今天信徒为什么决定去那间教会？
今天我们信徒为什么决定去那间教会呢？
是不是有架构有 program 就去啊？
是有架构有这个节目我们就去吗？
是不是有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去那个教会啊？
是因为他有了你心里面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了你就去那个教会吗？
是不是真真正正这样我才去教会啊？
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才去那个教会吗？
不要忘记当摩西外父和摩西献祭的时候，
别忘了摩西的岳父跟摩西献祭的时候，
不是单单讲一个架构，
不是光说一个架构，
不是单单讲侍奉神的人有什么生命特质，
不是单单的说侍奉神的人有什么生命的特质。
还有一点，大家是在这个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那个再看多次，
在十九跟二十节我们再来看一看，
大家揭翻过去，大家一起读十九和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跟二十节。
好，大家一起读啦。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就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好啦，
好啦，
有架构，
有架构。
有人才了，
有人才，
真真正正敬畏神的人去侍奉神，
真真正正有敬畏神的人去侍奉神。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要做的事是什么？
开 program，
是打开那个 program，
做社区节目，
做节目，
做这样做那样，
做这个做那个。
他的外父所献的这个计划是非常之完善的，
他岳父所现在这个祭是非常完善的，
因为将最重要的事情指了出来，一定要做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所指出一定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 要替百姓去到神面前，将案件就告神，
就是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就告神。
够不够啊？
够吗？
未够，
还没够。
最重要的那样来的，
最重要的下面
要将律例同埋法度教训佢哋，
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
指示佢哋当行嘅道，
指示他们当行的道，
当做嘅事，
当做的事，
呢样先至系真真正正最重要要做嘅嗰样，
这才是最他所最需要做的事。
摩西外父所献嘅呢条计，唔系叫摩西真系得闲啲嘅，
摩西岳父所献这个祭，不是要叫摩西小做事情
啊，是要他将最重要的东西教导给百姓，
是要他把最重要的东西教训百姓，
将最重要神的道怎样有效率的话给以色列人听，
就是用一个最有效率的方法把神的道教训给百姓。
所以并不是说有架构就是好的，
所以并不是说有架构就是最好的，
有架构有人愿意侍奉神都未是最好的，
有架构有人愿意侍奉神也不是最好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有架构之后，
最重要是有架构以后
有愿意侍奉神有愿意敬畏神的人去侍奉，
有愿意敬畏神愿意侍奉神的人，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最后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将神的道传开去，
要把神的道传开，
这个教会就是大家应当去的那个教会，
这个教会 这类的教会就是大家应当去的教会，
是有愿意敬畏神的人去教导神的道给会众的，
是愿意敬畏神侍奉神的人来把道教训给会众，
最重要是这样，
最重要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教会忽然间就说那个教会领袖可以贪这么多钱，
就是为什么现在教社会上出现了，为什么有这个有贪财的教会领袖出现呢？
因为他们用的架构非常吸引，
因为他们用的架构非常的吸引，
非常之有效率，
非常有效率，
是大家不断都找紧的那样东西，
是大家不断在寻找的，
很容易学的，
是很容易学的，
很容易去做的，
很容易做的，
就以为神祝福着那个教会了，
就以为就让人以为神在祝福那个教会。
有数字看吗？
有数字可以看，
三万个会众，
三万个会众。
我好惊，就系我哋将我哋巴黎嗰度所有教会加埋，都唔知有冇三千人。
我怕，我恐怕我在巴瓦里上的教会加起来也没有三千人吧。
人哋一个教会三万人，
人家一个教会三万人，
仲愿意奉献到一个咩地步啊？
他愿意奉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佢可以穿柜桶底穿两亿都未有人发现到，咩嘛冇咗两亿咩？我哋
他说就是他拿了。两亿以后也没有人发现到这个数字。
啊、有没有弟兄姐妹是这么豪气、啊、
有没有弟兄姐妹是这么豪气的？
哦，没有两亿不紧要、啊、
没有两亿不、哦、没事。
啊，那两亿不知去了哪里不紧要、
啊、那两亿不见了也
没事。啊，讲到好像一些很大的跨国公司一样，两亿不见了 discrepancy 而已。
啊，好像就是说一些某些跨国的知名企业哦，损失了两亿是过去了
小数目，
小数目那边就坏账就算了，
坏账 write off
就把它丢去坏账里面，就把它扫除掉。
叫大家非常之诧异，系点解一个咁样嘅教会可以有真真正正有人愿意奉献到呢个地步？
叫大家所诧异的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这个奉献给这样的教会，
就给大家一个很深入的提醒，
让大家给一个很深入的提醒。
你们去教会为了什么？
你们去教会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去教会是为了 program 吗？
我们去教会是为了那个节目
啊？定是为了听神的道所以去那个教会？
还是为了要听神的道所以我们才去教会的呢？
啊，电视上面有很多不同教会架构啊，
电视上有很多不同教会，有不同架构。
讲到绝对好听过呢个谭传道嘅。
讲到比谭传道还好。
啊，谭传道闹讲亲句句都闹我嘅。
啊，谭传道讲每句都是在骂我的。
啊，电视上面个牧者你睇下佢几慈祥。
电视上的牧者，他很慈祥。
永远都鼓励我，人生系有方向。
永远鼓励我，人生是有方向的。
明天系有希望。
明天是有希望的。
啊，谭传道你成日讲到我咁绝望。
谭传道，你常常说的我这么绝望，
我要听那些，
我要听那些，
是不是真的那些就对了？
是那些就对了吗？
大家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啊、最重要来教会是要得着神的道呢？
你有没有留意到最重要来教会是要得神的道呢？
侍奉的弟兄姊妹，
在侍奉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发现其实最重要到最后是要将神的道怎样都传开去呢？
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是要把神的道、最后 也要传出去的呢？
无论你是做什么类型的侍奉都好，
无论你在做什么类型的侍奉，
到最后就是要为了更有效率将神的道传开去呢？
到最后你也是要更有效率的把神的道传出去。
这个是摩西真真正正在他岳父那里听从的那样东西。
这就是摩西真正从他岳父所提到所学到所学到的。
而同时间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刚刚我讲出的那个次序是跟经文刚刚调转的。
刚刚我所说的那个次序是刚刚、跟经文相反的、
啊、我说是不是要有架构，
我说是要不要有架构，
然后有人才，
有人才，
然后才讲到最重要是神的道、啊、
然后最重要才讲到是神的道。
有没有留意我刚刚是这样讲的？
有没有留意到我这样是刚才是这样讲的呢？
没的不要紧，回去听带。
没有的话 你要回去再听一遍了。
特登这样跟大家讲，
我特意跟大家这样讲，
因为这个方向是当今这个社会教导所有人要跟随的方向。
因为 这就是这个时代所教训大家所做的那个方法。
因为觉得最重要是个架构，
因为我们觉得最重要是架构，
有架构先有人才。
有架构就有 人才。
有人才之后先讲个目的系乜嘢？
有人才以后，我们再讲目的。
经文系完全调转噶。
经文是相反的。
摩西嘅外父讲最重要系乜嘢啊？
摩西的岳父所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系要嗰一批人教导神嘅道出去。
最重要的是那类人要把神的道教训出去。
然后教神嘅道嘅呢批人嘅特质就系要敬畏神嘅。
然后这类人教训的人呢，特质就是要敬畏神。
佢哋真系有敬畏神嘅特质啦，你先俾个架构佢。
他们真是有敬畏神的特质，你才把这个架构给他们。
所以呢个次序系唔可以调转嘅。
所以这个次序是不能弄相反的。
我啱啱特登点解要由架构数翻上嚟咧？
我刚刚为什么要从架构里面数上去呢？
系希望大家记得紧呢三样嘢。
是希望大家谨记了这三个事情。
唔可以冇嘅呢三样嘢。
不可以没有的三样东西。
但系将个重要次序啱啱调翻转，你就得着呢一段啦。
但是我故意把重要这个次序弄反。就是让大家记得这三个东西， 记得这个重点、
啊、最重要是教导神的道，
重要的是要教训神的道，
然后审视他们生命里面的特质，
然后就看他们生命里面的特质，
然后给个架构他们，
然后再给他们架构，
然后就去到第24节，
最后我们去到24节，
很简单的一句，
很简单的一句话。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
点解话摩西咁难得嘅领袖啊？
为什么说摩西是一个难得的领袖呢？
喺佢应该最容易跌倒、最骄傲嘅嗰个时刻。
在他最容易跌倒、最容易骄傲的时候，
佢一听就听得清楚佢岳父讲嘅乜嘢。
他听清楚了他岳父所讲的话，
将最重要的全部做齐，
把最重要的事都做齐了，
然后立即去行，
然后立即去行，
好难得的事情，
这是难得的事。
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真的照住晒他岳父的建议去做，
然后他最后完全照他的提他岳父的提议去做，
要一个啱啱经历完咁多成功嘅领袖去听取呢个嘅意见系好难嘅。
要一个刚刚经历过这么大成功的一个领袖去听从一个人的提议是很难的。
但系就俾我哋见得到摩西侍奉嘅榜样系点咧？
但是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摩西侍奉的态度是怎样？
就真真正正见得到一个敬畏神嘅领袖系咩样？
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敬畏神领袖是什么的模样，
永远都能够确认得到我的能力是哪个来
的，永远都能够确认我的能力从哪位来，
能够确认得到什么机会能够更有效率将神的道教出去，
能够确认哪一个是更有效率的方法把神的道传出去，
然后愿意去做，
然后愿意去做。
因为有一类领袖是怎样？
因为有一类领袖是怎样呢？
很有耐性听你讲，
有内心听你讲，
非常认同你所有意见，
非常认同你的意见。
到最后怎样？
但是最后呢？
于是就变了去第27节了，
就变了27节，
就没有24到26节
了，就没有24到26节。
听完之后呢？
听完以后
那个领袖就回到自己那里，
听完了以后那个领袖就回去了，
给意见那个都回到他自己那里，
给意见的那个也回去他的地方，
那个意见呢？
那意见呢？
没做，
意见就没有了，
听意见而已，
就听那个意见，
我没说跟着做，
但是却没有听从，没有做那个意见。
但是摩西不是这样，
但是摩西不是这样，
听完了
以后
确认到了，
确认了，
跟着去做，
跟着去做，
好难得嘅一个领袖，
是一个难得的领袖，
系好值得我哋信徒去学习嘅一件事情，
是值得我们信徒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而同时，摩西嘅外父俾嘅呢个意见，
摩西的岳父所给的这个意见，
摩西真真正正听得到重点喺边？
摩西所真正听到的重点在哪里？
亦都系我哋信徒应当学习嘅嗰样嘢，
也就是我们信徒今天所要学习的。
我听过一个姊妹讲，
我听了一 姐妹所讲。
你听又听唔明。
我听不明白。
睇又睇错。
看又看错。
做又做唔啱。
做又做不对。
改又唔肯改。
改了又不肯改。
冇得再绝噶啦呢四句。
真的没有比这 四句话所讲的还要糟糕的。
你仲点样再驳落去？
你还要怎么加呢？
你能够听讲做再改的都错晒。
你能听能做能讲的也全都错，能够做的都全都做错了。
基本上冇得再教噶啦，即系讲到
也是没有得可以教了吧？
啊、但系摩西从来都唔系一类咁样嘅领袖。
但是摩西却从来不是这样的领袖。
系一个最难去听取意见嘅时刻。
在一个最难去听从意见的时候，
听晒所有重点。
他把所有的意见都听了。
愿意谦卑的跟住去做，
还愿意谦卑的信服来做，
是我们信徒们好好学习的榜样，
是应该是我们信徒要好好学习的榜样。
而亦都希望重温了少少吓今日章节的内容，
也希望我们从来这里温习这个经文的内容
啊，亦都希望大家谨记在教会究竟我们要什么。
希望大家谨记在教会我们需要什么，
神所讲侍奉者的先后次序是什么，
神所要讲的侍奉者先后的次序是什么，
就然后能够学习摩西好好谦卑的听从去行，
然后就学习摩西如何谦卑的去行。
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挑战，
也都希望主的灵继续带领各位去侍奉神，
希望主的灵带领大家去侍奉他。
好，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我们一同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个的机会去听到主你的道，
感谢主你让我们有机会听你的道，
也都有主你的道在我们的手当中，
有主你的道在我们的手当中，
就求主你的灵赐予属灵的智慧给我们，
就求主你的灵赐我们属灵的智慧，
叫我们能够理解主你的道是讲什么，
叫我们能理解主你的道在讲什么，
叫我们有主而来的谦卑去确认主你是我们的神，
叫我们有从主你来的谦卑来确认主你是我们的神，
叫我们在任何时间都能够确认得到主你就是我们的神，
叫我们在任何时间也能够确认主你是我们的神，
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去侍奉主你，
求主你带领我们来侍奉你，
叫我们一个不配的身份去侍奉荣耀的主你，
叫我们这个不配的身份来做一个奴仆来侍奉你，
就求主你赐福与我们，
求主你赐福给我们，
以上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
以上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得胜名字来祈求，阿们。